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143章第8节到第10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诗篇第86章第11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主呢，救了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有永生，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有保护。主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是全方位的，也是呢。多方面的，我们和主，我们称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我们也称他是我们的最好朋友，是知心的朋友啊。我们也称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对我们来讲呢，他在各个方面啊，都是以爱来围绕我们在我们周围。那么耶稣有一次和这个一般罪人在一起吃饭，有人看见了就指指点点，认为呢，耶稣怎么和这些人在一起啊？这些人好像我们看他都看不起，他怎么耶稣如果是个圣洁的主，怎么可以和这些人在一起？那么他们通过耶稣的门徒呢？去告诉这句话，耶稣当时说了一句名言啊，这句话呢很深刻。耶稣说：“有病的人用的是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要救罪人，不是要救义人啊。”这个话我们深刻理解。耶稣讲这个话，不是说世界上有一等人是没有病的，有一等人是很健康的，也没有说有一等人是义人，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是有病的，你认识到自己是有病的，这个人呢，你就会去找医生，你不是你没有病，你感到自己没有病，你感到自己比这些人好。那你不会去寻求主，不会去找救主。也有些人呢，觉得自己是义人，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拯救。所以耶稣是为了我们来到世上，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刚才讲了，他也是医生，我们是病人，我们是罪人，他是救主，这样呢，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全方位。那我们这个肉体生命呢，会有病啊，会经常有状况，出状况，可能需要去找医生来看看。那么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灵性生命也会出状况啊。我们讲到心灵低谷啊，这个题目是心灵的低谷。我们心灵如果有时候进入低谷，进入幽谷，进入死因幽谷之中，或者进入一种幽暗的环境中间啊，这个时候我们灵性出状况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医生啊，也是我们的拯救者啊，给我们及时的帮助，把我们脱离那种低谷，脱离那种软弱呢，能够得到健康，得到强壮。我们今天说要探讨的，我们在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也就是心灵低谷的时候，我们能够闻到惊雷。这个惊雷就是上帝给我们提醒，就是要提醒我们的耳朵啊，使我们心灵能够得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脚呢引到平坦的路上，使我们灵性能够重新刚强起来啊。这个需要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心灵上的一个指教和提醒。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心灵低谷呢，我们这个惊雷啊。第一个 生命出状况，当然你打开创世纪呢，生命出状况呢，这是人类第一人哈，那亚当和夏娃啊，这个人类中间的第一个啊，第一个人，生命就出了状况。如果没有出这状况呢，就不会有这本圣经；如果没有出状况呢，也不会有耶稣来啊。这个第一个人呢，就出状况。出状况的时候呢，听到一声惊雷啊，最低谷的时候听到一声惊雷。我们今天讲的这四点呢，都是问号啊，都是问号，都是向我们心灵发声的这个问号。都是上帝要和我们讲的啊，给我们的提醒，都是带着问号来问问我们，也就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啊，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发出什么一个问题，发出什么一个叹息，发出什么一个提醒啊？这句话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说，对。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四个字，你在哪里？状况是出在吃了那个禁果以后啊，他们违背上帝命令以后，那么经常说天气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个人听见了就把自己藏起来，把他躲起来，这个上帝呢要找他啊，平时高高兴兴来迎接他的这对夫妇怎么不见了呢？当然上帝知道了，不是不知道啊。上帝就呼唤那个人啊，他说你在哪里？也当然我们很明白，不是上帝不知道躲在他躲在哪里。这句话就是提醒他，你现在处在什么状况，你是在什么位置啊，你这个时候落到什么地步，也就是这个嘛，你在哪里。那个人就很害怕，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在园中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啊。生命失落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生命失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人对上帝会害怕，不敢见上帝的面啊，这是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就像小孩子做错了事啊，不敢呢见到他的父亲一样，怕父亲打他，发现什么刚才哎呀我打了一个碗了啊，搞砸了什么事啊，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希望爸爸不要来啊，免得他呢追究我的这个责任啊。这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这就不正常了嘛啊，这就不正常了嘛。他说因为我呢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我就躲藏了，我们就躲藏了啊。那么上帝，我们看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啊，这是石破天惊的嘛，这个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上帝接下去讲的话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果子了吗？当然上帝心里知道他要付出什么代价啊，他要为这件事情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对这两个人呢，上帝还是这样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果子啊。那么接下去我们发生一幕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亚当呢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夏娃啊，夏娃呢就把责任推给上帝啊，这个里面呢人类和生命脱离关系以后，失落以后，就出现这种啊现实的一种状况啊，推卸责任啊，回避责任啊，要呢不会自己承担啊。这时候呢上帝就对那些那两个人就宣布了，后来就宣布了救恩啊。这生命失落的时候啊，自己站在什么位置，这个时候上帝对你提醒说，你要知道啊，我这个时候是在什么状况之下。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像浪子出外的时候，浪子外出的时候，他到了穷途末路啊，到连猪吃的豆荚都找不到，他要饿死在那个异地他乡。在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就有个，哎，我在哪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这就是圣灵的提醒吗？这就是圣灵提醒，我怎么会在处在这个境况里面呢？圣灵之后趁着这个环境对他说，你在哪里？上帝说，你在哪里？你怎么离开自己家，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所以他经常说，他就悔悟了，他就悔悟了，他要活要回去，我要回去，要回归啊。一个人走到一条这个自己说不能把握的路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当时会有声音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这个时候呢，浪子就起来，他就我要回家啊。我为什么在这里啊？我在这里会饿死的啊，死亡在等待着我啊。所以呢，它里面有个感悟，这种感悟就是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就是让你知道你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会怎么样？你在哪里？这是个惊雷啊！这是一声惊雷，就是说你在哪里？你如果再继续下去，你在这里会死去的。所以浪子就起来，就回家。他说：“那我回家，我父亲那里不是有许多故宫吗？啊，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境况呢？我要回家。”当他这个悔悟一产生呢，他就人生就走对了路啊，他就往回家的路走。结果呢，受到父亲啊这么热情的这个欢迎拥抱啊，给他这么好的接待啊，把他呢看作一个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一个人啊，今天能够回归，这就是创世纪开始的啊第一个故事，就是说上帝要在我们人生失落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啊。在害怕之中能够重新得到安慰，心灵失落以后重新能够回归。我想到一个故事啊，真实的嘛。那我们现在唱的诗歌里面，大家最喜欢唱的呢，有时候诗歌很感动人的，带来许多安慰、帮助、鼓励的一首诗歌呢。当然我们讲诗歌的作用就在于是心灵的一种呼唤，是心灵中的回应。那这首诗歌就是奇异恩典，奇异恩典。那奇异恩典它的作者是约翰牛顿，约翰牛顿，他也是个多产的一个作家，写了一生大概写了200多首诗歌。那么你说这个人啊，我最喜欢的翻译的这个版本翻译很多，奇异恩典翻译很多啊。这个译文呢是中文的译文是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那么我最觉得最感动人的一句呢，那个翻译呢，作文的这个中文的译本呢，它有两句是恩典教导，恩典教导我心害怕。啊，又把教导我心惧怕，又将惧怕除掉，啊，那么我们现在有的版本是如此恩典让我敬畏，啊，让我深得安慰，啊，那句话说恩典教导我心惧怕，又将惧怕除掉啊，我觉得这话很美呀，啊，很美呀，啊。啊，这个约翰牛顿他本人就是有这么个经历，这是他心里一个经历啊。他是7岁没有母亲的人，他母亲从小就抱他在自己的怀里，在膝盖上教导他读经，教导他唱歌。7岁离开世界以后，他就跟他的父亲。后来呢，他父亲是因为是水手啊，去到外面这个各地去做生意，去运货物。后来慢慢的，他在这个人生的路上，犯了8年的大罪。这个8年的大罪呢，就是跟着就是做一个赌博的啊，无恶不作的人了啊，无恶不作的人。最大的罪呢，就是贩卖奴隶啊，贩卖奴隶，把人当牲畜一样的来贩卖。啊，这是当时最 最赚钱的人，最赚钱的时候啊，后来呢，到犯罪，这是生命失落啊，后来到犯罪被抓捕、逮捕、释放以后呢，释放以后呢，他父亲呢，又带他到另外一只船啊，去继续啊他的职业。后来在23岁的时候吧，这条船呢遇到大风浪，也就是说马上就会死了，倾覆了啊，要翻了，船要翻了。这时候他想起母亲7岁以前的那种教导啊，那时候我怎么在这里啊，我怎么在这里啊，我如果再继续下去我可能就灭亡了。所以他就向上帝求救，这一次呢从他的患难中间得到平安，从此以后呢他就悔改啊。这首诗歌呢，我想这两句话是他在那个时候的一种感觉啊。恩典教导我心惧怕，又把惧怕除掉，是一个人哦，听到上帝声音我害怕，但是呢这个恩典临到你身上，把你那个害怕能够除掉啊。你在哪里，你现在回来，我就叫你那个得到平安啊。约翰牛顿啊，他以后就做了个传道人嘛，那个时候同卫斯理他们大概在一起的吧，卫斯理就鼓励他去做传道人，献身去做工啊。那一生写了那么多诗歌，我们这个诗歌里面有时候平安又到主圣日也是他写的啊，可见那个时候对安息日都是很重视的。他们的安息日，心中的安息日 是星期日，他们也认为是个安息日，很重视的啊。他们感到这今天来敬拜啊，来敬拜上帝是他最大的福气。所以平安到主的圣日啊，又蒙天父处处爱惜啊，这样的哈，这样呢，觉得自己一生中啊有主同在呢，有无限的福气。到他年老啊，到他年老，什么都忘记了，可能老了嘛啊，可能都忘记了，也可能老年痴呆了，也可能嘛啊，他只记住两句话：一，我是大罪人；第二，耶稣是我的大救主。啊，人生啊，在失落的时候有耶稣来拯救我们啊，这是上帝在伊甸园里就要发出的声音啊。当人生失落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第二个问话呢？第二句问话是：生命有病的时候，我们生命那个失落了就会死亡了，这个是生命处在一个病态，处在一个软弱境况中间。上帝对约拿发了一个问题，那什么情况下面呢？约拿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上帝没有降下灾祸来把他们灭亡掉、毁灭掉。这个时候约拿呢，这个病态心理啊，这个心理病态，他不高兴啊，他要坐在城外，要看看这个尼尼微是不是还会发生那种情况啊，上帝还会不会改变主意啊，照着我所传的信息把火降下来啊，或者把他们怎么毁灭掉啊。他甚至呢，他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我宁可死啊，我宁可死啊！啊，意思说我活不下去了。哎，这个是约拿都活不下去了。上帝问他说：“约拿，你干什么？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这句话啊，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上帝真是很和我们之间真是像朋友一样的交谈啊啊，也没有什么指责他，要叫责备他，没有。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发什么怒吗？他说我死也合理，我就是我自己死也合理，就是我他还觉得自己占了理了，我不是同你说过了吗？ 他跟上帝讲，我就知道你是有怜悯有仁慈的上帝，你不会降下你所讲的那个灾难的，你为什么要叫我到这个地方来呢？让我这个先知丢脸呢？也就是这样意思呢、啊、还要做什么先知呢、啊、让我这个先知丢脸呢、哎呀当人一个人啊，一个人啊，自我如果占据心灵的时候，自我出来要做王啊，要做教皇啊，这个时候坐在宝座上，这个时候呢要自我崇拜自己，在这个时候的人呢很可怜啊，糊涂到呢基本知识都没有了，这个基本常识都没有了啊，做先知的职责都忘记掉了，我到底是为什么我救人的，我先知要传福音要救别人灵命的，这个时候这么多人悔改了，哦，关系到一点点，就是关系到我的名，关系到我做先知的荣誉啊！我去以后讲话谁听吗？我的脸往哪儿搁吗？啊！我明明说四十世纪要倾覆的，为什么到现在这个状况呢？所以他也自我占据心灵的时候呢，其实约拿啊，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一个人啊，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你说他啊，做先知做到这个地步，叫他到尼尼微，他到他斯去，好哦，这好像是这个不听话啊，到了海里起风浪。啊，别人要来找为什么原因的时候，他呢又勇敢承认出是我的错，这又是好好的啊，又是好好的，后来他自己又表示，他说我祷告没有用，你把我丢进海里就知道，他也明知道啊，明知道这个事情出在我身上，我要承担，这方面是蛮好的啊，蛮好的，要承担责任的，你把我丢进去，宁可牺牲我呢，救大家。还蛮好的啊，到了这个鱼把它吞下去啊，吞到肚子里，在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它经过那个黑暗的那个腥臭的那个环境啊，这么苦的环境，它就体会了灭亡人的这个处境啊，它觉得上帝啊，我不应该，我确实不应该啊，我应该去救那些人。应该去，我正还不体会。那鱼呢，就把它吐在海上。他去了，做对的事啊，结果呢，完成使命了。发生这一幕呢，他要求死，宁可死。是有的人为什么自杀？脸上过不去啊，脸上过不去。面子上过不去，结果呢，上帝安排蓖麻树，蓖麻树遮他的头，使他不露太阳的炎热，后来呢，这个蓖麻树又被咬掉了，虫咬掉了，他又生气了，这个上帝又问几句话，你生气合理吗？你这样生气合理吗？发怒是合乎理吗？他说自己合乎理，上帝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蓖麻树和你有的关系？遮我的头啊，能够让我不要受太阳的晒，那我就欢迎，希望他永生，希望他不要死啊。今天他死掉了呢，所以我生气。上帝说，那么多人有生命的人啊，尼尼微城里面，他们悔改，不是好事吗？这个蓖麻树的性命和那些人的性命比起来，同你有关系，你就觉得很珍贵。你觉得，哎呀，同我的名誉有的伤害，那我就让他们死。所以呢，这里面说这个病态的生命啊，病态的生命。有人讲了，这个这里没有结果，约拿到底是怎么样？到底约拿这个故事到这里没有讲完嘛？约拿书有没有告诉你说约拿后来高兴了啊？ 明白啦，啊，后来就接受啦，或者是再抗拒下去啊？约拿书没有交代啊，也就像那个大儿子看到那个小儿子浪子回家，父亲看到他哥哥发怒，看到大儿子发怒，不进去。他说，他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进去？他说，你这个儿子，他在父亲面前发牢骚，他说你这个儿子啊，他不说是我兄弟啊，他呢浪费了这些钱财，现在回来你倒这么接待，你没有给我一只羊羔，把我和朋友快乐，他说我去干什么？这个故事到这里为止。你经常说，父亲说，这些不是都是你的吗？啊，不是都是你的吗？家里不是都是你的吗？你为什么这么生气？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进来也没有交代啊？这两个事情放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放在哪里？也就是说，这个是没有问完的话，也就是没有结束的故事啊，你合理吗？你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这种境况呢？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病态呢？啊，有没有像那个大儿子一样的病态呢？那我们有没有进去呢？看到别人悔改，我高兴呢？或者说这个人不是我带的，他悔改我不高兴；这个人是我带的，他悔改我就高兴。哎，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啊，好像自己呢占有一个位置，就是自我占据这个位置。哎，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啊？我们是不是有大儿子的情况？有没有进去和小儿子和兄弟一同快乐？有没有像这个约拿一样，后来就哦哟，我应该呢高高兴兴、欢欢喜喜、感恩赞美。因为呢，这些人是上帝所救赎的。当一个人有病态生命的时候，他里面会做出一些像约拿一些啊这样这个毫无常识的一些发怒啊，这些发怒呢是不合理的啊，是不合理的，真的不合理啊，真的不合理。好。好，第三句问话呢？你在这里做什么？生命疲乏的时候，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句话是在对谁讲呢？对伊利亚讲。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也是一个问话啊，这是一声惊雷。以利亚是大名鼎鼎的先知，我们在旧约历史里面啊，而且在新约中间，耶稣也称赞他说，说这个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个以利亚是犹太人中间非常闻名的一先知，称为大先知啊，称为大先知。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啊，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环境中间，拜太阳、拜巴利的啊，这个环境中间能够重新回转过来，来敬拜上帝啊。那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加密山上啊。面对850个拜偶像的先知啊，假先知啊，他一个人能够在加密山上啊，靠着主呢去战胜啊这些假先知啊，这是非常文明的一个举动，信心的高峰。好，接下去呢？进入低谷， 这个高峰呢进入低谷，进入低谷的原因就是 听到一句话、人有的时候真是不可思议，就听到一句话，这么个大先知呢听到一句话就起来逃命。这句话是什么话呢？是亚哈王的太太妻子了他的妻子呢以西别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咬牙切齿，因为那些假先知都是他养的嘛，这个时候被杀掉了这个大概以西别听到这个咬牙切齿，他说我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不取他的性命啊，你神明重重的刑罚我，就下决心就起誓，就说我要报仇，我要什么，我要寻找以利亚要把他杀掉，这么一句话。那种信心呢，以前那种信心呢好像是烟消云散，烟消云散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面对假先知的那种勇气呢，那个时候在山上的那种勇气现在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以利亚听到这句话就起来逃命我有先知逃命。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心理有状态，这个心理有状态，这个心理是什么状态呢？生命疲乏这个生命疲乏，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我呢以为呢这么伟大的工作把以色列人看见，那别人还有话好说吗？这么伟大的一个举动啊，全国人民都会理解的。他们以后呢对上帝的尊敬啊，对我的尊敬啊，这自然而然都是很自然的嘛。哪里知道还有人想，还不理解，还要杀我。这个时候这一拳打进打的心窝里面呢，那我做什么呢？还做什么呢？这么伟大的事情做出来，我还不会被所有人接受，还要我的命，我为什么要这样继续做呢？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软弱无力了，就是逃命，他要保命要紧，保命要紧现在要保全性命要紧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这样逃，不知道逃了多久倒在那个树下，楼藤树下，在那里求死取我的命吧，取我的命吧，上帝，我活着没意思，没意思这样给上帝呢叫天使来给他拍拍他，给他的水，给他的饼，叫他往前走，继续走，拍了两次，喝了两次，吃了两次，就到了何烈山，到了上帝山呢就进了个洞。好，找到一个这个洞，可能就是摩西那个时候见上帝面的那个洞摩西曾经见上帝的面，在洞门口，上帝用自己手遮住这个洞，后来在上摩西面前经过的这个是文明的一个洞这个时候呢就到了那个洞里面，上帝就来了。上帝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是个问号这是个惊雷，这是人生低谷的惊雷，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大先知这个大先知他有他的回答的，他说，上帝我呢高举你的名，我呢拆了他们的祭坛，我呢杀了他们那些假先知我做，意思是我做了这么大的伟大的事业以后他们现在还要寻索我的命寻索我的命我在这里做，我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好做人呢，真的人的某一件事情用撒旦都会研究，撒旦都研究怎么样叫这个人能够低沉下去人又是看到看似刚强，其实人性里面都是很软人性里面都是很软弱。以利亚这个时候呢上帝说，你不要这样下去，你不要下去，你出来，你出来你要出来，你不要再站这个洞 你这个状况现在能够做什么事？你在这里等什么？啊，你在这里等什么？你有没有抬头去看看我前面还有什么路？所以上帝说你出来吧，你出来吧。上帝说，出来以后呢，上帝就在他面前经过啊。摩西在这个洞，摩西在这个洞里，上帝在他面前经过啊，在他面前经过。上帝用手遮住，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宣告自己的名。这个时候呢，以利亚也在这个洞口啊，上帝要向他宣告他自己，向上帝呢，就他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这个时候呢，经常说这个时候有烈风大作，有崩山碎石，又有火，地震又有火。他说耶和华不在风中，不在火中啊，耶和华啊，这个三样东西经过啊，烈风啊，地震啊，这个崩山碎石，有火。这个时候呢，耶和华都没有说话。所以我就在后来过了以后，有个微小的声音。有个微小的声音啊，而以利亚就知道了，哦，这上帝要对我说话了啊！这一幕景象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上帝要让我们人生在轰轰烈烈的这些现象中间，我们可能找不到上帝。上帝是在你心灵要安静的时候，你能够有思想、有心灵去听那个微小声音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上帝同在给你的指教。上帝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对他讲话，交给他任务。他说你要去做一些工作，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要你做，政治上的，国家的方面，还有你自己的接班人，属灵方面的，现在还要交给你去做。以利亚呢，后来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他又重新起来啊，去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业。人有的时候心灵会疲乏，服侍主做上帝的工，我们也希望得到人的称赞啊，哎呦嘛，以利亚一样的，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得到大家认可。我呢付出，我很愿意，我付出以后，但是如果那个人不理解我对他的爱，如果得到的不是他的欣赏，不是他的赞美，不是他的对我的认同，这个时候呢，你受到的打击比什么都大啊。这个时候啊，只要他能够感到我，哦，你做得好，你做得好，你我很欣赏你，我你做的对我帮助很大。这个时候呢，你什么劳苦都觉得，哎呀，我有报偿。我有得到满足，很开心啊！以利亚这个受到的打击，就是我做的工竟然有人还这么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他们面前，神迹这么发生在他们面前，他们还不认可，还要寻诉我的命，这个对他致命的一击。所以呢，啊，他就想要取我的命吧，也不要了，我的命也不要了。这是，其实呢，圣灵微小的声音，同你讲啊，叫你提醒你，耶稣基督也是走这条路的啊，耶稣基督也是走这条路的啊，行善的，你要继续行善啊，你侍奉的继续侍奉，不论别人怎么样，我们看耶稣，微小声音，十字架所发出来就是微小声音。耶稣没有轰轰烈烈的来，耶稣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羞辱的死，这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啊！你心灵安静的时候，你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啊！我要跟主走这条路，以利亚，能够完成他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啊，继续啊，为主效劳。这是人生低谷中间第三个经历。第四个经历，这是关于门徒。约翰福音第21章第5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也是个问号啊。也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这事情怎么发生呢？这是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复活以后两次向门徒显现，两次向门徒显现，这是两次显现以后啊，两次显现以后，这一帮门徒呢，这个时候耶稣不知道在哪里呢，显现以后又过去了，这帮门徒心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啊，我们的耶稣又不在我们中间。啊，大家现在呢有点迷茫了，我们现在该做什么事呢？啊，彼得说：“这样吧，我去打鱼去。”哈哈，彼得出了个主意，我去打鱼去，这没什么事情干嘛，我们去打鱼嘛。大家说好，啊，好，现在做你这样一个提议呢，我们就找到事情做了啊。他们也不知道现在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走前面的路，他们就找不到。彼得说我去打鱼去，好，我们就跟你去。好，这些门徒这个时候，那天晚上呢，夜里呢，啊，接着去撒网去打鱼。今天的打鱼呢和平时有不一样啊，今天打鱼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啊，发生了一件神迹，啊，什么神迹呢？打鱼撒网，撒下去拉上来，撒下去拉上来，一直打到天亮了，没有一条鱼。我不是说鱼打得多就是神迹啊，你打不到也是神迹，啊，有人亏本了，有人赚钱了，说哦，上帝恩待你。你呢赚不到钱也是上帝恩待，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啊怎么会这么奇怪呢，啊，这么奇怪呢，这个上帝怎么不同在呢，我怎么赚不到钱呢？那天晚上呢他们打不到一条鱼，这是第一个神迹。这个时候天蒙蒙亮，突然之间发现了岸上面岸边大概离岸呢总有两三百米的距离吧，啊，这个时候呢，突然，岸上有个人，啊，就问了一句话，啊，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好，有，这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啊，最痛苦的，肚子都饿死了，撒网撒下去呢，到现在都空空的，没有一点，啊，没有一点。啊，这个时候问这句话呢，饥饿的人听到这句话，你们有吃的没有？这是最困难的回答。但是呢，他要么如实回答吗？没有，没有。啊，耶稣问这么一句话，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吧。耶稣这个时候站的位置呢，正好在他们右边。原来他在那边撒网。耶稣说：“你们把网呢撒在右边吧，就是耶稣所站的这一方面啊，撒下去。他们也很机械性的驯服啊，接着一撒下去呢，啊，发现第二个神迹，啊，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呢，他说这个网呢就满了，就网就拉不上来了，就拉不上来了。哎呦，一网就拉不上来，你说？”往往起先每网都是空的，现在一网你撒在右边，一网撒下去就拉不上来，这不是第一又是一个神迹吗？啊，好，就有感觉，门徒就有感觉。约翰说：“这个是先生，这是先生，这是我们老师。”哎，他就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啊。彼得呢，高兴的呢，就把衣服都脱掉，就游泳就过去了。人各有性格。性格，哎，结果呢门徒靠拢来呢发现呢耶稣这里准备好了，有烤炭火烤饼，也有鱼都烤好了。大家呢就耶稣说，你把刚才打的鱼拿过来吧，拿过来吧，我们一起烧着吃吧。那他们呢就把鱼拉上来，这里有第三个神迹， 他们鱼呢拉上来又把好好的点一下，大鱼有153条，这个是他们是这个神迹记忆犹新。153条大鱼从来没有打过的，153条大鱼打了以后呢，他说网虽然满了呢，这么大呢，这个网也没有破，这是第三个神迹。应该说网呢，在这么情况下嘛，网肯定会裂掉，会破掉，但是网呢没有破啊。好，耶稣这样坐下来以后呢，经常说大家一声不肯啊，一声不肯，没有人敢讲一句话。耶稣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呀？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我们今天干什么吗？我们今天来打鱼啊？为什么来打鱼吗？啊，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吗？为什么我们每网打下去都是空的？耶稣叫我们下右边撒，我们就会网就拉不上来呢？大家就明白，我们生命迷茫的时候啊，我们又不知道正确的怎么样去侍奉，好好的去侍奉，又会去做这些事情去打鱼啊，我们不寻求上帝旨意，哎，这个时候呢，哎，我们人生就是没有吃的。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当网撒在右边的时候呢，你就拉不上来，那就很明显嘛。你听耶稣的话，你的人生就丰满；你不听耶稣的话，你每晚都是空的嘛。人生不是在那打鱼吗？我们其实人生都在打鱼，每个人一生一世都在撒网啊，都在撒网。你想捞一点东西，你想有点收获，你不是都在撒网吗？啊，你呢，在主，如果不是在主里面的话，啊。你人生没有方向的时候，你不是在主里的话，你其实拉萨的每网拉萨的都是空的，你人生是没有收获，没有收获啊，最后收获的都是虚空，都是虚空。那么耶稣教导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在主这边你去下网，在耶稣这边下网，你在右边下网。我说过，右臂在圣经上有特殊的意思啊。十字架强盗没有说左臂右臂哪一个强盗得救，但是大家说肯定就是右臂那个强盗得救啊。耶稣说那个绵羊山羊，那右臂的是绵羊啊，右臂的是绵羊。经常说上帝用右手叫他高举，那么耶稣基督是在上帝右腹，坐在上帝的右臂啊。右臂是能力的这一，右边是爱心的这一边，右边是耶稣同在的这一边，啊，耶稣同在的这一边，啊，那么，智慧人的心居右，圣经是说智慧人的身居右，不是说你这个心脏明明生在左边，为什么说智慧人的心脏生在右边啊？不是，啊，这是智慧人的心会知道在能力这一边，在恩典这一边，在耶稣同在这一边，啊，你是个智慧人。那么如果你的网每在耶稣这边撒网，你在右边撒网，你靠着耶稣恩典，你呢这个网拉下来，你在网就拉下来，就是网满了鱼啊，你的人生就很丰盛。耶稣叫那个马太，他说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马太在税关上面，在税关上面，在那里收税，在那里工作，意思说你跟从我来，就是说你要舍了那个网，我要叫你去做救人的工作。且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些就是说，你能够在主的爱心上面运用你的才干、你的恩赐，去为主效劳，去做救人的工作，你的人生会丰满的，会满了鱼的。会有收获的，啊，会有收获的。那马太当然，马太肯定心里有这样的准备啊。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不是说我在这里想都没有想的，耶稣就叫我，我就跟他走了，那不可能的不啊，不可能的。马太因为心里有这么个想望了，他想我如果为主做多好呢，我跟他做门徒多好呢。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都已经做好这种打算，希望有这个机会 所以耶稣会呼召他，不会莫名其妙去救他，去叫他的，否则他这个账目都没有交代，那怎么办？对吧？他也都每天做好这个准备，所以他跟从耶稣人生收获的这么丰富。感谢主啊！我们人生啊，有时候也会迷茫啊，有时候在结学道路的时候，我们会以世界为重，把信仰当作副业啊，当作次要。每一往上下去呢，都希望能够有得到好的收成。其实呢，圣经说啊，你打到天亮，你也没有收获的，没有收获的。你要收获什么？你收获名吗？收获利吗？收获什么吗？到这一切都是空的，没有具体的，没有实质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成。那么，所以后来耶稣和他们一起吃了吃的时候呢，耶稣就问彼得，这里面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耶稣就问彼得，西门的儿子巴约拿，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是这些是指鱼呢，还是指着这些其他的同伴呢，还是指什么？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去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问了三次，问了三次。我讲过了，彼得自从三次不认耶稣以后，他对这个三字很忌讳的耶稣听他的回答，给他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是重复了三次。那彼得呢，觉得自己无地自容。耶稣说，你去喂养我的小羊那就是说你们不要在这里打鱼了不要在这打鱼，你们要去什么？去喂养我的羊，去为主的福音事业能够献上你的一切在生命迷茫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你把网撒在右边感谢主这些都是人生我们可闻到的一些经历。我们生命状态，如果生命出状态出状况，我们生命去了软弱的、失落的或者疲乏的这个病态的这种情况下面呢，主用他的方法来医治你主是我们的医生主是我们的救主。好，愿主祝福大家，与我们同在。